惊爆秦刚已死，留有遗言，李克强之死可能同佢有关。李克强传出要被追责，知情人士话习近平坐喺火山口上。迪里下提呼吁欧盟唔好让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市场。新冠病毒再次爆发，中共推钟南山站台。自由之家报告话，中共喺海外镇压新闻记者。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2月6号，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欧洲版发文话，中共党魁习近平采取史太林的手段清洗军队、外交、财政系统的假想敌，中共官员不断失踪、死亡。
6月25号，就任外交部长只是6个月的秦刚在北京会见了越南外长、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等人之后消失。文中引述两个消息来源话，秦刚在7月下旬已经死亡、自杀或者是受酷刑。 Political 的报道引述几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层官员的人士透露，鲁登科通知习近平秦刚和几名高级军官被西方情报机构策反，将中共核机密传达给西方情报机构。但亦有分析认为，如果秦刚真是被美国策反，以普京的老谋深算，更加可能利用秦刚要求他为俄罗斯提供情报，而不是举报他。 Political 的报道还暗指，秦刚的情妇傅晓田并非一般记者，他就读的剑桥大学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传统招募地，而中共故意放出他们两人有私生子等图色丑闻来掩盖泄密丑闻。报道暗指，前中警局局长黄绍军可能亦卷入了秦刚和火箭军案。7月份秦刚被免职的前一日，官媒宣布黄绍军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专家认为，黄绍军是否卷入秦刚案并不清楚，但他的死因背后肯定有黑幕。报道提到，秦刚和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失踪和被免职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其他习近平的追随者中有几个人在羁押时死亡。报道亦提及前总理李克强的突然死亡亦好奇怪，或者亦卷入这次清洗被害死。另外两个月前有网友在 X 平台爆料秦刚因为痛敌被注射死的，临终遗言是吴祸及子女，30年来不公开罪名。8月5日，秦刚交代了掌握的所有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同日本台湾情报机构的接触信息，然后在301医院以注射方式被处决。大纪元时报从可靠消息来源获知，中共党魁习近平相信预言，好怕死。预言入面有拿住弓箭射的图片，他认为同火箭是对应的，所以他将火箭军都切了捉起来。他亦非常担心过去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预测宫廷政变、暗杀的预言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会死在任上。对这些讲法，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说秦刚6月25号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之后，大家就已经很多猜测，几乎同一个时间都是火箭军的相关调查，那阵就已经传出这两个事是有相关联的。就是秦刚这件事是因为人家透过关系找到他的情妇，然后去跟他的情妇说火箭军的一名长官的仔在美国贩卖相关的军事情报给美国机构，刚好秦刚的这个情妇也是双面间谍。所以说其实就算你没办法证实这件事，但是很多事不是空穴来风，当这件事过得越耐，一定会有相关的新闻报出来。否则理论上讲，外交上的事很难涉及到同军事的事扯上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强的联系性，当然中间就是包括一个情妇双面间谍的存在，导致秦刚的忠诚度受到习近平的怀疑。整件事看起来就是习近平现在他的不安全感其实是在升高的，就是说他到了第三任，不是他想象的这样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共产党。除了党内反对他的声音之外，更不用说他的国安体系其实已经有被渗透的问题。我觉得秦刚到底是不是死了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习近平政权的稳定性。他这个政权有很大的问题存在，看起来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中国经济危机迫在眉睫，有传言说中共当局准备将责任推卸在前中共总理李克强身上。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最新一期精英论坛上提到，最近几日网上有爆料说这一届政治局认定要追责李克强，主要与房地产有关，恒大、碧桂园以及中植这些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债务可能达到人民币50万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李克强是有责任的。传闻刚刚退休的前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前部长刘坤都在接受审查，这两个人都是国务院的，归李克强领导。而且据说李克强早年还作出指示说放心贷款给恒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债务漏洞，甚至后面的金融危机，因此要追究他的责任。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君涛认为，如果要对李克强追责，那中共当局的动机除了因为经济形势不容易推卸之外，还应该涉及权力斗争。外界注意到中共至今没有召开20届三中全会，猜测主要亦是因为这两大原因，经济形势太差以及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特别是李克强猝死加剧了中共内部的斗争。国际人权协会理事雷德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恩日前接受汉中国采访时讲到，刘少奇的仔刘远通过德国的一个白手套帮他做生意，这个白手套认识吴文恩，最近他两个就曾经谈了一个晚上。白手套和吴文恩谈到了刘远，由李克强猝死之后，刘源先在网上发文 借爸爸刘少奇的话强调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领导。五日后，刘源以纪念刘少奇为名，在北京举办音乐晚会，很多红二代到场。这位德国的白手套告诉吴文恩，这些人是背着习近平沟通，中国的富豪个个都憎习近平，红二代还有一定的权力基础，刘源之所以这样做，肯定他有一定的把握，所以习近平可以说是坐在火山口上。
中欧峰会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呼吁欧盟要关注新疆集中营人权问题，不要让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市场，亦都要求中共停止对少数民族的打压。
资料显示，新疆有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他们被拷问、被强制节育和强迫劳动。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指出，中共设立集中营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迪里夏提期望欧盟能够关注维吾尔人权，释放集中营内无辜的囚犯，强烈呼吁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这一次访问中国时，能够关注维吾尔的种族灭绝问题。维吾尔人受到中共种族灭绝迫害是无法掩盖的事实，欧盟应该采取全面有效的措施，追究中共的责任、罪责。我们期待欧盟能够捍卫和维护人权的价值，表明强烈的立场，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迪里夏提告诫欧盟不要相信中共的说辞。我们再一次强烈地呼吁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不要向中共释放出错误的信号，而应该高度的警惕。中共企图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包括经济利益来分化欧盟，以求达到中共所需要的政治战略目的。最后，迪里亚提要求欧盟不要被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根据强迫劳动的规模和严重程度，我们要求采取更加强势的措施，欧盟有必要、有责任来阻止21世纪现代版奴役所生产的成品和半成品，包括他们的供应链，进入到欧盟市场。
中国疫情形势严峻，感染和死亡人数剧增，近日不仅健康码重新上线，各地亦都开始重启核酸检测，民众质疑中共隐瞒疫情，将新冠病毒感染一直讲成支原体肺炎。
12月6日，网上信息显示，北京多家儿童医院要求前来就诊的发烧儿童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对患者进行分流处理。同一日，在北京大会堂小礼堂举行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要求与会者必须提前一日做核酸检测。之前有民众证实上海机场和广州的公共场所亦都启动了新冠核酸检测。北京刘先生说，当地有些地方是要求做核酸检测，例如大型火车站、国际机场、海关，有些会议场所都要做核酸检测，拿到合格报告才能够进入会场。他周围好几个人都病了，喉咙不舒服，他们怀疑是不是感染新冠，官方还说是流感。12月4日，中共御用防疫专家钟南山在香港大流行病研究联盟成立的发布会上，再次否认中国出现新的传染病毒。他一边趁机重新推出莲花清瘟，一边继续替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对此，自媒体人李牧阳回应说，有一位接近中共高层的朋友透露消息说，中共高层并不是真的相信钟南山的医术和医德。在中共高层的眼里，钟南山无异于江湖骗子，中共党魁习近平亦不是真的捧他，是因为中共需要这样一个人出面欺骗、糊弄百姓。再次实施核酸检测，令民众人心惶惶，令人不禁发问，医院一直说是支原体肺炎，原来还是新冠病毒啊？是新冠变异株卷土重来吗？ 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在中国儿童中蔓延的这个病，实际上就是武汉瘟疫的一种，另外一种形式。而中共现在的做法，其实亦是同当年在武汉封城之前极力掩盖真相一模一样，就是在重蹈覆辙。换句话讲，中共根本就没有将中国老百姓、世界人民的安全、生命安全当作一回事，但就一味在这里维稳、维护自己的政权、掩盖欺骗，从来都没有变过。我觉得这个确实应该是第二波瘟疫的来袭，可能会比第一波更严重，所以目前局势非常危险。目前欧美亚多个国家的呼吸道疾病和不明肺炎病例都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很多国家担心三年前的惨剧重演，正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而中共却在这个时候再次大开国门，对法国、荷兰等国家单方面实施免签政策。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2月6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揭露，中共政府正通过人身攻击、网络威胁、抹黑恐吓等手段镇压在海外的新闻工作者，其中很多从中国流亡海外的新疆和西藏记者，他们的家人及采访对象亦都受到迫害。
报告指出，中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压制不符合官方的言论，并对居住在海外的公民进行思想控制。中共用各种办法令记者禁言，或削弱他们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报告的撰稿人怀特告诉自由亚洲知，中共所采取的方式相当阴险，包括直接的人身攻击、限制行动自由，以及透过恶意软件、社群媒体等威胁记者的家庭成员。报告还揭露，由一位中国女记者的相片、个人信息及住所被发到色情网站，令记者感觉到到处都有线眼，非常不安。这些做法可能产生寒蝉效应，令记者保持沉默或被迫辞职。不过亦有一些人因此变得更加勇敢，在自由亚洲工作的维吾尔族记者古丽切拉霍贾说，他的亲戚被关在新疆拘留营里面，这个反而鼓励他更加努力工作，因为他能够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并曝光于世界。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第二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很多新闻工作者受到警方拘捕或扣押，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三家港媒亦相继被迫停止运作。香港明报原记者梁永康亦辞了职移居英国。去年10月他拍摄到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拉扯香港示威者头发的影片，而受中共警卫的威胁。今年初他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挂在网上，这个令他感到担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